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下台，习近平谈减灾防灾救灾的怪模样。第二个是美国财政部威胁中国茶壶炼厂。第三个是解放军军舰看不起三公里的目标。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9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 iShares 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4月28号宣布审查 ABC 旗下的地方电视台的广播许可证，调查这些电视台是否违反了所谓的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政策的非法歧视规定。那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这个举动非常罕见，它等于是用监管的权力介入了媒体的内容，对 ABC 和它的母公司迪士尼形成了政治性的压力。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公开点名批评 ABC 深夜节目主持人吉米·坎梅尔。那么坎梅尔在节目里开玩笑，把第一夫人称为准寡妇，时间点就是白宫记者晚宴发生枪击案件之后，川普和第一夫人都要求 ABC 解雇金梅尔。那么金梅尔4月27号回应说，这只是个玩笑啊，玩笑是讲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ABC 的节目主要是依靠全国几百家地方电视台播出，但是公司本身只控制其中一部分电视台，它的广告许可证也控制在地方电视台手中，每八年更新一次。ABC 本身它并不持证，持有这个许可证，这就意味着监管机构无法直接对 ABC 下手，它只能通过地方台反向施压。那么原本是2028年到2031年更新的许可证，这个通讯委员会提前来审查。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真正吊销许可证在法律上难度很高，但是启动调查本身就有足够的效果。它的作用并不是立刻关闭电视台，而是制造一种不确定性，去消耗你的资源，迫使媒体自我审查。它在新闻自由的领域判断也很直接，这类调查的核心功能就是压制那些让美国总统川普不舒服的内容。那迪士尼公司表示，他们长期遵守规则，并准备通过法律途径应对调查。那么现在问题已经不在法律层面，而是在权力运作方式的问题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4月28号在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出庭作证。马斯克对 OpenAI 提出诉讼，要求法院限制 OpenAI 从事非盈利研究，从非盈利的研究机构向商业化人工智能公司转型。OpenAI 是2015年创设，马斯克是联合创始人。那么这起诉讼是源于2024年，马斯克指控奥特曼、布罗克曼以及微软背离了公司最初这非盈利机构是造福人类的非盈利使命。那 OpenAI 方面说，马斯克在2018年离开董事会的时候捐赠了$3800万，那么这笔资金已经按照原定的用途使用。那么目前马斯克经营 XAI 和 OpenAI 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意思就是你这个诉讼是有意图的。所以马斯克提出的诉讼请求包括改变 OpenAI 公司结构，罢免奥特曼跟布罗克曼，同时把相关的收益还给非盈利体系。那 OpenAI 否认相关的指控，并质疑马斯克的动机。公司的辩护律师在庭审中把案件概括为两个马斯克的故事。微软方面也说，马斯克是在 ChatGPT 取得成功之后才改变了他的立场。那庭审期间，这个主审法官罗杰斯提醒双方避免通过社交媒体扩大争议。 那么这个案件会持续四个星期，陪审团已经就位，那么先进行责任认定阶段，再进入由法官主导的补救阶段。那么 OpenAI 计划在今年四季度推进第一次IPO， 市值估值是8520亿美元。马斯克也在推进资本安排，包括主要是 SpaceX 加上它的人工智能业务，准备也是公开上市，也是 IPO 啊。那么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彭博社报道，美国财政部下属的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月28号表示，如果金融机构继续为中国的茶壶炼油厂进口伊朗的原油提供便利，就会面临美国的制裁。所谓的茶壶炼油厂讲的是中国的这些和中石油中石化这个国营系统相独立的地方炼油厂啊，主要集中在山东啊，山东河北都有啊，山东河北都有，包括辽宁啊。市场数据显示，中国目前购买了伊朗90%出口的石油啊，大部分都流向了这些茶壶炼厂。美国财政部这次向金融机构发出警告，包括第一，避免为已经被制裁的中国炼油厂处理任何交易；第二，对所有涉及山东炼厂的资金往来要加强审查；那么第三，要求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代理银行必须严格遵守美国制裁合规要求。简单来说，美国现在不仅仅要制裁炼油厂本身，还要切断炼油厂背后的金融结算体系。截至目前，美国已经制裁了4家中国的茶壶炼油厂，一个是山东寿光鲁清石化，一个是山东兴盛化工，一个是河北星海化工，还有就是大连恒力石化。彭博社分析认为，川普政府正在借伊朗问题测试中国的底线，同时把这件事情变成中美领导人五月份会晤前的一个摩擦点，作为谈判的筹码。看来筹码不多呀，连这个都要啊。第四条新闻，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宇航局监察长办公室最近表示，美国司法部早在2024年9月11号就向乔治亚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了中国公民吴松，24年9月指控吴松创建虚假的电子邮件账户，冒充美国的研究人员，向美国宇航局这个和美国高校人员索取敏感的国防软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对吴松发出了通缉令。吴松现年39岁，他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一个工程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是中国的央企啊，军工企业，其实就是军工企业。美国政府2020年11月和2021年6月对中航工业和他的子公司制裁。美国司法部指出，吴松的欺诈行为是从2017年1月持续到2021年的12月，前后长达5年。吴松索取的国防软件主要是用于航空航天工程和计算流体动力学的分析，那么这些技术可以直接用于先进战术导弹研发以及武器系统的气动力学设计和性能评估啊，就跟航空航天有关，跟导弹也有关系啊。那么吴松现在面临14项电汇欺诈罪以及14项严重身份盗窃罪啊，那么最高可以判20年徒刑啊。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众议院4月28号通过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修正案。那么这次修法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引入电子入境事前审查制度，简称叫 JESTA 啊。那么二是大幅提高外国人在留手续费的上限。那么 JESTA 类似美国的电子旅游授权系统，主要是针对免签证国家和地区的旅客，对旅客入境 那么日本会进行事先审查，目的是防止非法滞留。新的法案要求旅客在赴日之前必须在线提交个人资料和行程信息，系统会进行背景核查，如果发现有非法滞留风险，旅客可能会在出发前就被拒绝登机或者是登船。简单的说，日本开始把外国旅客入境的审核前移到出发之前。另外，新的法案大幅提高在留手续费上限，永住许可的手续费上限是30万，在留期限更新手续费占上限是10万，那么之前的上限是1万，所以它是大幅提高。那么具体收费标准将会在后续政令中确定，计划是明年开始实施。到2025年，在日本的外国人达到413万，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说，提高收费是为了筹措资金，提升在留审查系统的效率。这是第六条新闻。法新社报道，日本和五个中南美洲国家4月28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港口最近大幅的增加了对巴拿马籍船舶的检查和扣留，这是把海上贸易政治化，削弱巴拿马的主权，并影响美国和整个区域的供应链。这五个中南美洲的国家是玻利维亚、哥德哥斯达黎加、圭亚那、巴拉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抱歉。那么这场巴拿马港口的争端始于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返回白宫之后，他一上任就说美国要重视巴拿马运河的安全问题。随后巴拿马最高法院今年1月裁定，李嘉诚的长江合记运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合约违宪，巴拿马政府2月份强制接管了这两个港口。那么作为报复，3月份开始，中国港口就明显的加强了对巴拿马籍船舶的检查和扣留。半岛电视台4月29号报道说，有70艘巴拿马籍的船舶遭到中方检查或者是滞留。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负责人迪贝拉说，这种做法已经明显超出正常海关执法范围，更像是针对巴拿马港口裁决的一个经济施压和报复。根据国际航运组织的数据，全球 15% 到 17% 的商船都悬挂巴拿马国旗。那么4月28号的联合声明特别强调，巴拿马籍的船舶在全球海运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必须免受不当的外部压力。不过这份联合声明这个只是发出了一个声明，还没有后续的跟进，后续会有什么跟进值得关注。第七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害拘留案二审4月29号宣判，首尔最高法院已把尹锡悦的刑期从一审的5年加重到7年。检方指控尹锡悦去年1月总统警卫力量阻挠执法机构执行拘留令，涉嫌动用特殊手段妨害执行公务罪。尹锡悦只是召集了部分国务委员讨论紧急戒严，程序不完整，涉嫌滥用职权。在戒严解除之后，尹锡悦补做相关文件，试图为实施戒严提供合法依据，随后又销毁文件，涉嫌伪造公文。一审法院认定尹锡悦的多项罪名成立，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5年。二审法院在维持一审有罪判决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改判一审中部分无罪指控为有罪，所以就加重刑期到7年。不过二审结果仍然低于特别检察组提出的10年量刑建议。从结果来看，尹锡悦的法律风险会进一步的加重，也反映出韩国司法体系对尹锡悦行为的审查正在收紧。总统自己干这种事情 重惩是应该的啊。第八，泰国民族报报道，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4月29号决定批准泰国前总理他信5月11号假释入狱，并且不需要佩戴电子镣铐啊脚镣。那么76岁的他信正在曼谷的空龙普雷姆中央监狱服刑，刑期是一年，现在已经服刑2/3，符合假释条件。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说，批准假释的主要原因是他信年事已高，有慢性病。那么他信出狱之后要接受为期4个月的缓刑监管，3天内要向缓刑监管官报到，并且持续到刑期结束。同时他需要居住在事先申报的住址。他信的刑期将会在今年9月9号正式结束。泰国军方2006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他信政府。他信08年流亡海外，直到2023年结束15年的流亡回国。回国之后，他信被判8年有期徒刑，随后获得泰王特赦，刑期减为1年。那么这次假释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他信过去20年一直是泰国的政治核心啊。那么这次假释不仅仅是司法程序的结果，也有明显的政治敏感性啊。第九条新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企业 CEO 的平均年龄20年前51岁，现在是61岁啊，美国的 CEO 越来越老了。这份报告针对了50,510名 CEO 的数据样本进行分析啊，分析发现年长的管理者倾向于掌管增长慢、创新弱的企业，但是呢，年长的管理者擅长在经济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维持公司的稳定运行，所以小型私营企业倾向于聘用这个年长的领导者，而大型企业更依赖内部的晋升机制啊。苹果最近提拔了50岁的特努斯接替65岁的库克，这种内部培养路径使得大型企业的 CEO 会更年轻啊。彭博社的统计显示，标准普尔500的企业的 CEO 2023年的平均年龄是 58.5 岁，2000年只有56岁，年长了2岁半啊。但是呢，标普500企业的 CEO 平均年龄仍然低于整体的平均水平啊。那么 CEO 评价年龄上升的关键不只是干得久，最重要的是什么？上位太晚。研究显示，担任 CEO 的平均年龄已经从过去的47岁上升到了55岁，原来47岁就可以当 CEO, 现在要到55岁。为什么？因为企业越来越偏好拥有更长的职业路径，而且需要通才才能作为一个通才型的管理者。所以现在 CEO 他的晋升要比以往需要经历更多的公司，经历更多的岗位，积累经验，这样才能够适应面对复杂的环境，也更符合当前企业面对风险控制的需要。不过呢，现在呢，企业呢培养路径被压缩，新一代的通才型管理者数量开始下降，这就意味着呢，年长的 CEO 他的工资会更高啊。这个趋势不仅仅在企业领域，美国国会也在同步的老龄化。本届国会参议院平均年龄 63.8 岁，全是老人家啊。众议院是 57.7 岁，这还年轻一点啊。科研领域也同样出现了情况，获得博士学位和首次科研赞助的年龄持续上升。整体来看啊，美国的路径在收窄，年轻人进入体系更难，晋升周期被拉长，而高位岗位被更多的年长群体占据，权力和资源正在向更年长、更稀缺的一批人集中，这是美国发生的事情啊。 第十条新闻，彭博社报道，香港特区统计处4月28号公布最新的贸易数据，今年3月份香港出口6180亿港元一个月，那么同比增长 35.8%， 进口7075亿港元，同比增长 41.2%， 当月贸易逆差891亿，创下1952年以来的最高值。为什么？因为石油价格。那么香港是中国的转运货纽，很多中国的货会到香港，从香港转发出去。那么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供应链不稳定，企业集中囤货，很多企业提前采购半导体和大宗商品，所以呢，现在你去看香港的进出口贸易突然一下子金额上升，而且人工智能也推高了芯片存储产品的进口量，这些高科技产品不仅单价高，而且价格上涨，导致进口总额被明显的推高啊。那么香港几乎所有的能源都是进口，发电主要是石油，国际油价上涨就把这个进口额大幅的提高。整体来看，香港贸易逆差扩大，它不是出口不行，是企业集中囤货啊，企业集中囤货价格又上涨，所以整体的进口额上升。第十一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军事爱好者，台湾的军事爱好者最近公布了一段海事录音，海事频道的录音。这个录音显示有一艘中国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啊，它执行一个监控任务啊，它的舰载雷达或者是光学辨识系统失灵，不得不向附近的渔船求助，协助辨识目标船只啊。录音显示当时这艘军舰发现有一艘北上的不明船只，双方的距离只有 2.6 公里，按一般情况这个距离肉眼目测就可以看到，不过从录音的情况来看，军舰多次呼叫附近的民船啊，大应该是渔船，询问目标船只是公务船还是海警船，请对方协助确认船只的舷号。那么整个过程，这艘解放军的军舰基本上你可以认为它是海上的侦察能力已经失效啊，它不能够独立完成目标的识别，在海上2到3公里范围之内请求外部船只目测协助，非常不寻常。你打仗怎么办？3公里 2.6 公里你都看不到，你的雷达是干什么用呢？我不知道啊。所以那些公开的数据有意义吗？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不能够全信。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下台，习近平谈减灾、防灾、救灾的怪模样。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他独家新闻说，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局长李云泽涉嫌违反纪律被免职，被降职，不是免职，是降职。那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官网上，总局领导的栏目李云泽的资料已经撤下，这就意味着李云泽的确是已经离职了。李云泽现年56岁，他是70年，他是在2023年5月出任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的职务，他也是金融监管总局的第一任局长，也是第一位在中央机关担任正部级职务的70后官员，结果任职不到3年黯然下台。那李云泽最后一次露面是3月26号会见马尔代夫货币管理局的局长，叫穆纳瓦尔。那么4月22号李云泽还出席了金融监管总局在北京开的一个会，这个会的主题叫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系活动联系会议全体会议部际联系会议的全体会议。那李云泽作为联系会议的召集人发表讲话。4月15号李云泽带队 应该是金融监管总局的团队去广东调研，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省长孟凡丽在广州和李云泽会面。那么尽管金融监管总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监管部门，金融监管它和人民银行，它没有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比它更重要，因为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的任务是监管金融机构、金融现象、金融行为，所以监管总局它实际上是它合在一起就是美联储的职务，美联储的角色就是金融监管总局加人民银行，在中国把它拆成两个。那但是呢，李云泽虽然这个岗这个部门非常重要，但是李云泽在中国官场上是个边缘性的人物啊，他不是很重要，他的这个存在感也不明显，这和李云泽的资历浅，他基本上他资历比较浅，而且能力不强，没啥能力啊，基本上你看他开记者会他去打酱油的啊。那李云泽呢，长期是在建行工作，直到2015年他才出任这个建行重庆分行的行长，2016年才调到工行当副行长，总行的当副行长，那已经是2016年啊。到了2018年他去了四川当副省长，18年到23年干了5年，然后23年5月就去金融监管总局当局长。那彭博社报道李云泽当时是说是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官，他的确是没人知道李云泽是什么鬼，一个副省长也没有什么名气啊。那金融监管总局的副局长周亮今年三月份，就上个月官宣落马，那相信呢李云泽的降职啊和周亮应该有关系啊，是他的副局长。那周亮呢就是长期担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秘书啊，所以周亮的落马就应该和21大中共的权力斗争有关啊。不过有些时事评论员把李云泽说成王岐山的人马，这基本上是不了解中国官场的基本规则。王岐山把周亮他的秘书啊，周亮安排到金融监管总局当副局长，他就一定不会安排另外一个马掌去当局长，为什么？这个副局长就是瞄着局长的位置干的啊。那你如果你安排另外一个马仔当局长的话，那你这个副局长就永远当不了局长，因为那个也是你的马仔，这个不会这么干的啊。那么何况李云泽当初在建行的资历也非常的低啊，王岐山是97年离开建行啊，去的是广东，当时是去广东，当时李云泽只是天津分行的一个副科长，他够不着王岐山，够不着王岐山，至少得在总行你才见得到他，你天津分行的一个副科长怎么可能啊。但是呢李云泽从四川省副省长，从这个工行的副行长跳到四川去当副省长，然后再从副省长跳到金融总局当局长，上面肯定有人在帮他运筹啊，安排。那么因为按照李云泽的资历经验能力，他完全不够格，他完全没有资格担任金融监管总局执局长的职务，而且李云泽就算在这个岗位上也就是个打酱油的主，根本没办法和他的前任是谁，郭树清前面当过人民银行行长，后来又当这个银保监会的主席，银保监会的主席就是金融监管的前身啊。那李云泽跟郭树清无法相提并论啊。那很多人是拿着李云泽的简历来讲啊，推导他跟谁有关，跟谁有关。山东人跟这个谁，跟这个 跟第一夫人有关，又跟这个有关，这都不可信，基本上不可信。李英泽降职处理估计和他背后的这个大佬有关啊，因为你想一下，周亮都被官宣查处，他只是降职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李云泽下台也是中共二十一大权力斗争的一个延续啊，有可能是周亮牵连，也有可能是单独失态，都有可能啊。那么当然把李云泽搬走，安排自己的人，这也是有可能啊，这是可能性也是有的。那你想一下，半年不到啊，李润环的秘书王文华，温家宝的秘书田学斌啊，王岐山的秘书周亮都落马，半年之内啊。那么其中周亮是再任案发啊，那另外两个是退休多年，还是去查他啊，啥意思？当然还可能还有更多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就是更多的政治老人的秘书被抓，我们不知道，这就是个老剧本啊。抓这些政治老人的秘书，目的就是不让这个政治老人去插手现在的政局啊。那抓了呢，抓了就抓了，等二十一大开完之后再放也有可能。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理解成，这就是二十七年二十一大的一个准备工作啊。那前水利部长田学斌啊，就是温家宝的秘书，一月五号官宣落马，啊，两个月之后，温家宝83岁，三月二十七号在北京公开露面，啊，温家宝当时是去中科院地理所去视察，啊，然后温家宝在门口，在这个中科院的门口向群众挥手抱拳致意，啊，温家宝的露面很特别，为什么？正国级领导人、前领导人要出席这种，要去这种场合，至少要中办主任批准啊。那你想一下，温家宝的秘书两个月前被查处，啊，然后他公开露面，说明什么？这件事情习近平肯定不高兴啊，但是还是发生了，说明习近平也未必能够全面控制这些政治老人。否则就不会那么紧张，对吧？那么今年两会结束之后，从三月份开始，围绕着二十一大的人事安排大规模的展开，主要是副省级和副部级的岗位的调整啊。那最近就这一轮的调整涉及的岗位包括什么？金融、能源、国资、地方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多一点啊。那么这些人事安排，就是。因为正部级要在两会上通过，所以其实副部级是很关键的，因为你先到这个副部级的位置，你才有可能去正部级，所以实际上这就是下一轮，就是为下一轮人事卡位做铺垫啊。那么这一轮就是基本上具体国务院方面啊，宋有春啊，住建部副部长，隋洪波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副部长，尚瑞国务院国资委的副主任，刘浩林证监会副主席啊，吕武清公安部部长助理，池景阳移民管理局的副局长，封成友地质调查局的副局长，雷小武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汪建波国家能源局的副局长，姚来英烟草专卖局的局长，常军宏财政部部长助理，黄果国家药监局局长啊。那么最新的是张柱是哪儿的呀？张柱是东北的某个省，农业农村部的书记，党组书记，那应该是要接这个农村部的部长。陈东明，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党组书记，应该也是接主任。张成忠，应急管理部的党委书记，应该也是要去接部长，这几个都是要去接部长。 那么地方呢，一个是靳磊，靳磊是深圳市委书记，林涛是厦门市委书记，然后是夏凤俭严建波，山东省的副省长，常书明、徐朝峰，山西省的副省长，王昭，浙江副省长，胡亚波，湖北省的副省长，贺清，上海市副市长，一大堆啊。顾军是辽宁省的副省长，赵征廉是福建省的副省长，基本上是全是副省级和副部级啊。那么这就是下一轮权力竞争的核心层级了啊。那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8号下午进行了第25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啥呢？主题是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啊。那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集体学习，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的院长杨思泉就防灾减灾救灾进行了讲解，提出工作建议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啊，他说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他说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的提高大灾巨灾应对的处置能力啊，讲一大堆啊。那我们之前分析过，习近平今年以来，他的政治活动频率大幅下降。那有政治边缘化的趋势，今天这个集体学习似乎正在强化这个观点啊。那么大家知道，习近平自己搭建的一个政治集体学习这件事情从哪开始？从胡锦涛开始，胡锦涛就搭建了一个这个集体学习这个平台，目的是干嘛？目的是政策宣示啊，因为原有的各种平台，江泽民建立的各个关隘都有江泽民的人在那守着，那胡锦涛就要打造一些自己的政策平台，集体学习就是其中一个。那习近平把这个集体学习这个政治平台接过来之后，他也是拿来这个进行政策宣示。举一个例子。2022年的4月29号举行的第38次集体学习，2022年19届啊。那么主题是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又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到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深化对新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用，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政策宣示，差不多就是把习近平的国进民退的政策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把民营资本赶出去的一个号角。所以这是个非常，还有很多很多重量重磅的政策都是在集体学习公布出来讲出来。那现在呢，习近平的集体学习讲到减灾防灾救灾啊，这已经退到了什么，习近平已经跑到民政部的工作范围了。那你想一下，最近中国有一系列重大政策都是跟闭关锁国的政策非常强硬的政策，习近平好像跟这政策完全不搭界啊！你看，又是封网，又是这个产业链安全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啊， 又是封杀外商投资中国的科技企业，又是要 Meta 取消 Metas 啊，都是重锤出击。习近平在开会干什么？讲防灾减灾救灾，好像他是局外人。所以呢，我就稍微讲一下，我觉得习近平的政治光谱正在下移，正在下移。这是我的观察。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肖情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啊。情绪今天专程来感谢王老师，去年听了王老师的节目，根据王老师的精准分析，把国内的房子卖了，今天中介说降了20万。另外想问一下，我在欧洲每天看 YouTube 和推特，回国会不会被海关查手机或者为难？因为好久没回去探亲了。你就卸载就好了呀，你把推特，你回国之前把推特跟 YouTube 的软件卸载，对吗？就好了呀，如果你有这个担心，对吧？那他会不会为难你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有担心的话，你就把你担心的这件事情的软件全部卸载掉，就不会担心了呀，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对吗？啊，观点，其实茶壶炼油厂也不是普通的民营企业，恒力石化里面大部分股份都是大姐齐巧巧的，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做大，做到1000万以上，做到1000万以上，你的生意做到1000万以上，你就要找人帮你罩着你啊，否则的话，你的生意就可能有一天突然一下就不是你的了啊，1000万以上就要开始找保护伞啊，超过1亿，那你就要把一部分分出去啊，请有关领导照顾你，理解吗？一个石化企业这种，不是一般人能经营的事业，他能在里面混，他怎么可能是一般人？肯定都不是一般人啊！是不是齐巧巧我不知道啊，但是肯定啊，肯定这个官家的手都是在里面的啊。观点，28日，国安发表一份境外势力自助宣扬躺平的文章，结果一片嘲讽。我想说的是，且不论这篇文章有多么可笑、可悲、可叹，单就国安部出来管这个事儿，就释放一种不寻常的信号。开导年轻人思想本应该是共青团关心下一代办公室的职责，指导工作本该是劳动局的事，现在国安出来越居带袍，俨然是苏联时代克格勃包办一切的做派。我们的中勋宗指南针同志指点江山这么多年，终于是指明了一条通往苏联的死路。我根本没有报，为啥？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价值。最好对待这一类东西，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忽略它，当春风一度就好了。不要帮他去说这些事情啊，强化这个信息啊，最好就是不理他啊。我们只强化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我就基本上没有报他啊。评论讨论可以啊，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会去把它作为新闻来报道啊，因为实在是没有意义啊。因为太无聊了，躺平你大家都说境外势力，你共产党哪不是境外势力了？你就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分支机构，你不是境外势力，谁是境外势力？共产主义不是境外势力，谁？马克思不是境外势力，对吧？共产党自身就是境外势力，啥是境外势力？这太简单了，你来跟我辩论一下，共产党有什么好说？讨论境外势力最没有资格的就是共产党，所有的共产党都没有资格讨论境外势力啊。提问，我90年生人，女儿小学2年级，孩子没有妈妈， 爷爷奶奶带，我一人在外务工，工作已经失业很久，请教你，如果没有德语，去德国好生存吗？我不知道去德国好生存吗？我有个同学在德国，我的同班同学，大学同班同学，我还有几个师妹在德国，好不好生存我不知道，但是在德国显然德国是，因为我其中有一个同学在那里当记者，当然你要解决语言问题，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好不好生存我就不知道。但是显然其中两个同学他们应该德语不大好，因为他好吧，大概是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啊。提问，我已经退休，对各国退休金制度有兴趣，请问目前美国和中国退休后，每个国家领退休金需要课税吗？台湾目前是公务人员每年领89万，大概是 19.3 万人民币以内免税，劳工和农民部分月退休金全额免税，美国要中国退休后每个月领的退休金要税吗？中国好像不用吧，我没听说过退休金要交税，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美国的退休金要交税吗？要交税，但是退休金没多少吧，我觉得美国退休金也没多少啊，应该是低过交税的标准吧，我不知道，我没关心这个事情，我估计是这样啊。提问，美国总统发动战争，没有国会批准的话只有60天时间，但这个法律有个漏洞，只要军事行动停止超过两周以后，时间就可以重新计算，他会不会利用这个漏洞继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他不可能让美军一直部署在伊朗外海，部队来了不打就撤走，感觉不大可能，是不是缓兵之计继续空袭？我是不大相信川普会继续空袭的，为什么？因为他要撤出这场战争，川普很清楚，对川普来说，他的现在最重要的政治利益就是撤出伊朗战争，理解吗？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他再去轰炸伊朗，等于他所谓的停火，单方面的停火就单方面终止的停火。那这件事情又重新来，算不算不重要，重要其实那个法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川普有没有办法撤出这场战争，他撤不出来，就像梅尔茨说的，他开始的时候就没想好我怎么撤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完全欠考虑的一个战争，发动了一场他没有安排好撤出的一个战争。你不是草台班子吗？川普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撤出来，他钻空子再去炸伊朗，他不需要钻空子，他直接去炸伊朗也没有问题。核心的问题，他和他想撤出伊朗战争的意图不就相对立的吗？所以我从头到尾，从他开始和伊朗谈停火，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直在讲，川普不会打的，我是这么讲的。我认为伊朗人也明白川普是不会打的，所以川普怎么谈判，又是调兵又是遣将又是派航母，没卵用，为啥？这些花招大家都看得明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理解吗？所以没有用的。核心的问题，你就算川普美国国会不理他，你就违法，就让他违法下去，川普比任何人都想撤出伊朗，撤出伊朗战争，你就让他打他也不想打，为啥？没有任何利益，他现在是负伊朗战争，对川普来说他是一个目前最大的负资产，他要甩掉他。你要知道川普心里在想这件事情，川普的那些支持者不断的强调伊朗内部分裂啊，他们政局不稳啊，没有意义，这都是花招，都是烟雾。为什么？那就是给自己政策失败找借口，没有任何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川普现在这个处境，地球人都知道， 地球人都知道，包括伊朗都知道。所以实际上现在川普处在一个他坐在一个高台上，全世界都知道他下不来的一个这样的位置，大家都聚光灯照在他身上，他坐在那高台上想下去下不去，现在就是个这样的局面，理解吗？他底下那些马仔在架梯子，梯子都不够长，架不到他那儿，他下不去，现在就是个这样的局面。所以这就是将熊熊一窝，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会不会空袭？我敢肯定他不会去空袭。空袭啥？空袭有什么意义？你空袭了一个多月，空袭怎么样？你从战胜利走向胜利没有意义，因为你这场战争没有目标。你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目标，说伊朗核问题，伊朗核问题早就解决了的，你现在又来伊朗核问题，啥什么鬼？你不是已经轰炸过的吗？怎么伊朗又轰核问题？所以我看不到川普继续进行空袭的理由是什么。情况我那天听了王老师节目，才立马从快联 VPN 换成机场的，目前机场翻墙为问题。感谢王老师，不敢当啊，不敢当，我完全不懂技术啊。昨天本来想聊一下这个问题，昨天因为时间太长来不及了啊，找时间再聊吧啊。观点：中国的警察全是穿上制服的地痞流氓，经历过这种裸检的人不在少数，但是没几个有胆量说出来，因为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当中，很多人还支持这种流氓行为，可见大陆很多人的认知有多么的可悲和无知，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人权。这位女士在微博发帖，告诉我们真相，勇气可嘉。非常对。那天还有一个人在说啊，说这个女的是啥啥啥啥啥啥。我相当不耻这种行为。一个被侵害了权利的人，你还挑他的毛病。哎，你真是有病，你真是有病啊。观点：今天第一段节目中谈到的文化已死，想想小时候可以看的动画片，美国日本好多好丰富，现在感觉已经没有了。文化已死了，共产党就是蝗虫，所到之处只剩荒凉。提问：当前经济下行，人口萎缩，中国还有什么措施救房地产行业？另外，新生人口下降，政府通过大幅奖励能改善吗？第一个，我想后面那个，政府第一个没有大规模的奖励啊？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现在没钱，没有钱奖励。所以大幅奖励这件事情不存在，这第一个。有没有效果我们且不论啊，但肯定大规模奖励是不存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旧房地产昨天深圳又出了一个新政策啊，那我没报的原因是我觉得没有意义啊。什么什么两套房可以买三套房，有真是有多病就有多病，你现在还限制别人买两套房三套房，这就是深圳市政府脑子进水啊。这个我就没有报道，因为没有任何意义。房地产现在还有没有的救？现在中国政府唯一救它的方式是什么？欺骗老百姓啊，不断的欺骗老百姓。那说房地产你看要涨了，要起来了，又起来了，结果又掉下去了，又起来，就不断的喊这个口号。喊这个口号呢，有人信吗？有人信啊，也有人进去，但是都被套住了，就不断的有人进去，不断的被套住，就这个意思。所以现在还有成交，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理论上来说，房地产的救市措施我看不到，有三个原因，房地产现在的救市措施是无效的。第一个，整个经济在下行，大家收入在下降，这第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因为房地产的本质是什么？房地产的本质就是财富的 财富的体现。当地的房地产就是当地财富的体现，理解吗？房价涨，为什么房价涨？就是当地的财富增加了，房价就涨了，整个房价就涨了。那如果当地的财富减少了，那房价就会跌，在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房子是靠钱都堆起来的，房价是靠钱堆起来的。所以你去看整个中国经济在持续的下行，持续的下滑，那房价理论上会持续的下跌。你短期波动有，但是大趋势下跌是改变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人在面临一个整体的，就是说中国房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它不是说我们在地上在往下跌，它从天上往下跌。因为中国的房价已经超出 90% 人的收入水平，它就是从天上掉下来，所以现在还只是掉到半空中。大家不要以为现在房价已经很低了，现在的房价还是在半空中，它到地面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看不到说你为什么还要去救它啊。实际上中国的房价是没有那么多的条件去涨到那么高的，那就完全是资本的效果，资本的效果就是资金的效果。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中国房价涨了20年，房价涨了20年，房价涨了20年，大家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价格是什么？价格就是指挥棒，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就是指挥棒，价格往下，供应会减少，因为价格往下，那么价格往上，供应会增加。所以实际上过去20年，所有的开发商都会尽他的全力去盖房子，因为价格在朝上，因为盖了房子就能挣钱，盖了房子就能，所以就不断的在盖房子。所以实际上中国的房子供过于求的非常厉害，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厉害。所以这三个条件之下，我看不到中国房价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救，怎么救啊？就是一个人有3套房，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规模，赶紧怎么救你？而且老龄化的意味着啥？老龄化意味着买房的人会越来越少啊！老龄化意味着，而且现在全部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意味着啥？一个孩子父母有一套房，爷爷奶奶各有一套房，至少他有3套房是他的，他买啥房？他根本不需要买房，对吧？啊，所以情绪我特别反感。外网有人打字，什么帽子叔叔、人大大、习东大，一对代码，已经翻墙了，已经移民了，连警察、习近平这两个字都不敢打，说话含含糊糊。有次我在唐人街，有留学生问我买这个回去，帽子叔叔会管吗？我就回答说，习近平那个杂种不高兴的话，警察就会管。那两个留学生吓得身子都在抖啊。情绪今天和一个我年龄相仿的同事讨论，他非常赞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观点。想想很可悲，国内这种脑子被洗得残缺的人真的不少，每天活在各种虚幻之中，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脑子清醒，保护好自己的思维逻辑在轨道上，其他就一笑而过了啊。情况这几天连快连 iOS 不能用，今天用安卓登录下几个梯子，不知道能不能保住，以后可能不能随时看王老师的视频。什么东西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OK， 提问：做事千疮百孔，做坏事，做正事千疮百孔，做坏事滴水不漏，这个对于敌人应该怎么应对？啥意思？怎么应对？他做他的事，你做你的事，你管他干啥？过好自己啊！跟他打仗的时候就往死里打，没有过跟他打仗，你就该过该怎么过怎么过，你说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在这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